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讲误教学异端之分辨第27课。老师要谈本土异端以外的灰色地带，会谈到其他组织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和天主教。你是否和我一样很想听听？来，我们这会儿就请老师讲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27课。那么我们整个课程呢，应该是来到了一个尾端。在我们还没有做结论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来探讨多两个，一个处在相当灰色地带的，很多人都问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异端。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先谈新纪元运动，然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天主教。这都是平常我们在探讨的时候都在问到底他们是不是异端啊。今天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的真道。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课程来到尾声。主啊，今天我们要探讨两个比较灰色地带的许多人在询问是否是异端的这样的言论。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真理来更加认识你自己的心意。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探讨的中间，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个人使用。我们将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谈谈新纪元运动。那么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了，新纪元运动算不算是一个异端呢？新纪元运动啊，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那是一个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文化组织的现代潮流。它混杂了各种的思想，包括其他的宗教，还有非宗教的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研究、市场学等等。当然呢，也包含了基督教的异端思想。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它称为异端那就算了，因为有许多根本和基督教无关，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一概的都否认。无论如何，不管在西方也好，在我们国内也好，新纪元运动呢确实向基督教提出了许多令人深省的挑战。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花一些时间仔细的来看一看它，如果它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小心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的里头，靠神的恩典来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新纪元运动是一种的思想的潮流，那么我们以前谈的许多的本土的异端呢，可能发生在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乡村村落的里头，但是这个新纪元运动呢却常常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啊，特别是在非常繁忙的工商业的环境的里头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它呢是一种从东方传到西方再传回东方的一种的思想的体系。 那么我刚才说，常常在越繁忙的社会里头，他越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似乎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啊。现代人呢，我们常说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新纪元思想呢和主张呢，便为人们提供一些解除压力的办法，而且呢，他们敢于尝试采用任何的方法，只能够解困惑、解压力，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呢，他们都乐意采用。由于他们的信仰没有框框，所以不用顾虑许多的教条、教义之类的啊，所以这个多元化的思想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非常能够迎合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精神。所以难怪现在许多机构的负责人啊，都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带到他们的公司里边来训练他们的员工，甚至呢，在饮食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存在。对于一些常常失败消极的人来说，当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问题很多，政治家啊，各种的主义邪说都不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案的时候，新纪元运动呢，却能够提供一个新时代的观念，使他们感到有盼望。又对于心灵空虚、渴望人生充实的人，新纪元运动便能够提供他们灵界的经历。事实上，新纪元运动很少很少靠理性的辩论来赢取人心的，他们都是鼓励人参加什么静坐、研讨会啦、占卜啦、灵媒啦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们也要靠耶稣啦，也要靠其他的神明啦，他们只要能够帮助到人的，他们都拿来用。有一点像国内的一贯道哈，也是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最令人忧虑的是，今天新纪元运动的信仰者啊，有意把这个影响力慢慢有形的转为无形，渗透在不同的领域的里面，不管是教育的方式，不管是讲座或者是娱乐等等，把新纪元的信念灌输给新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们教会哈，我们教牧同工应该面对这个趋势，帮助我们正统的信徒们认识新纪元运动，还有它的思想以及它的危机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简单来说呢，新纪元运动的思想核心其实有六点。第一，万物归一；第二，一切都有神性；第三，人就是神；第四，世界和人都会产生一种意识的大改变；第五，一切宗教最终会归于一统；最后是相信宇宙的进化，包括意识人性的进化，进化使世界最终是乐观的啊，这是他们的看法。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句子表达，就是万物呢都有灵性，都有神性，万物是合一的，人内在的最高境界是和万物浑然一体，去经验神性，因此呢让人超越，达到至善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而就是让人去了解自己原来是神，因此需要做生命潜能的训练。不但如此啊，人需要透过打坐、气功、冥想，让自己内在的神性和万物中的神性相通，并且呢，人可以从事通灵、卜卦等等和万物中的神相通的灵异接触。而生命本身是不断的轮回的一个过程，他们又说整个世界的最高境界是一切的合一，这是一定会达到的，因为不仅生物在进化，人性文化也会朝高处进化，世界最终呢是乐观的，世界最终会透过人在灵界的追求和人性文化本身的进化，达到一种乌托邦的境界。好，我们会发现呢，这思想体系的六大观点呢是彼此依附的，非常合逻辑的，而且互相的推演。不管喜欢这思想体系的人是否察觉到这个体系的内涵，但是接受其中一点也就接受了其他五点，否则呢他们的思想会自相矛盾的，对不对？所以当他们接受了这新纪元的思想以后呢，其实他就接受了整个新纪元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他就会离弃真道，因为他发现了在那里呢有似乎有更大的空间让他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 得到安静，得到安宁，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等等。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教会的领袖们，我们实在要小心，因为他提供我们的是一个非常近似真理的可能的思想。因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一样，我们承诺一个新时代思想中的美好啊，比如说我们基督教信仰中就有提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对吗？有从神而来的美好的生命，而这个和新纪元运动中所提的人既是神相当的近似了。此外呢，我们基督教信仰也提到合一啊，比如说圣经以弗所书1:10那里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关于世界宇宙呢，基督教信仰也提到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表彰神的荣美，对不对？因此宇宙世界自有从神而来的荣美。那么至于万物浑然一体呢，圣经并没有说人可以和万物浑然一体，但是呢，我们信仰中我们实在也说了，人若和神有生命的连接，好像葡萄树和枝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人就可以透过神的圣灵来工作，产生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使生命可以呈现出那种属灵的品质来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的属灵的果子，是不是呢？可见新时代思想所向往的境界有某种相当相近于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他提出人类历史和人性中的某一个共通的渴求，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常常我们基督徒听见了新纪元运动的一些的提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似乎没有违背真理。但是当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教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在相差很远。但是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很少仔细的去研究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而只追求一种表象的释放，或者是自由，或者是一种的感觉。所以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林牧师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很相似，但是却不是。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第一，宇宙中呢有神的存在，这个神呢不是泛灵或是一种的能量，而是无限大的一个位格，是可敬可爱可沟通的存有。世界不是进化而来，而是这位神创造的。第二呢，我们要知道，人虽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人就是人，人就是被造的，被造的就是被造的。我们不可能是神，我们和万物也有别，不可能和万物同一，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万物没有，所以我们不可能万物同一。人的荣美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尊贵的地位，这没错，但是呢，我们却不是神，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尊贵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神了啊！这抢夺上帝的荣耀，这明显是一个异端的言论了。好，第三，我们人呢离开了神的荣美，原因是人有了想要做神的这个念头。其实很多的异端呢都朝着这个念头走，所以他们被称为异端呢。因此呢，这个背弃了神呢，从此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就不能再连接，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的归属。人离弃了神以后，人就成了有罪的人。第四，人类的历史就是要透过各种的哲学想要寻回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但是呢总是很相信，但是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么以至于人在疲惫中有放弃寻求真理的这个想法，但是也有的是妥协的啊，算了，就找到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第五，上帝知道有限的人呢，不可能找到神的，不可能找到意义和生命的归属，因此上帝也寻找人。上帝主动来承担人的罪的惩罚，他用他自己 来承担这个罪，所以有道成肉身，使爱和公义都得到成全。于是呢，相信上帝救赎的人都可以重新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回到上帝，连接在神的生命身上，重回神面前的人仍然是人，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变成神，不是的。但是呢，一个回到神面前的人会因此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源头。第六，和神生命重新连接的人开始经历和好，和神和好，和人和好，和万物和好。这个和好呢，绝不是只成为同类没有差别，不是的。不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变成神，我们跟万物和好我们跟万物也通，也相通了，不是的。而是在什么呢？相异中，不同中间寻求真爱的可能。这种和好的能力也是因为连结在神的身上而从神而有的一个能力和恩典。好，最后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乌托邦的境界，这种是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的承诺，但是它发生在神彻底的干预这个世界，使人完全改变以后。那么对于现在的理想基督教信仰，我们强调的是现世和永恒之间的一个张力。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已经享受了，但是不完全，在将来永恒才完完全全的享有它。英文有一句话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也就是说人透过和神生命的连接可以有美好品质的道德的呈现，现在可以享受这个能力，但是呢，人内在仍然随时有背叛神的可能，因此堕落也是人有可能再度发生的。人需要的绝不是相信一切必将完美的自信，而是谦卑谦悔悔改感恩，并且与神同行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们会发现基督教信仰和新几元运动的思想虽然很相近，但是却有着基础性的差别，这是非常严重的。人不是神，人是有限并且有罪的存在物，人需要从创造者得到救赎，这是我们信仰中间所强调的，却是在新几元运动中间呢看不见的。好，我想这个新几元运动的灰色地带呢，林牧师就暂时说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罗马天主教啊，在林牧师牧养教会的许多年间呢，常常都有弟兄姐妹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林牧师的教会呢对面就是一间天主教堂，很多人就问呢，天主教究竟是不是异端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两极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天主教不但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呢，更是启示录十七章所提的那一位身穿紫色红色衣服的大淫妇，就是敌基督。就好像有一些牧长们他们在写异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的里面呢，把天主教定为异端不过呢，也有许多的人他们认为天主教其实不是异端有他们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原来呢，有三个基督教的团体都接受三个基要的信仰，那就是罗马天主教，还有希腊正教，还有我们基督教，都有三个核心的真理基要的信仰，三个基要的信经都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三个信经呢，就是使徒信经了，尼西亚信经了，还有加克顿信经了。既然罗马天主教也接受这三个信经那当然呢，可见他们不是异端了对不对？那么按林牧师知道呢，尽管天主教在过去有许多和我们有相异的地方但是它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他们在教义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调整但是话再说回来，虽然有一些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之间呢仍然有一些的障碍和意见。好，我就把这些的障碍呢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圣经的真理，我们所信的教义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导，而在这些的教导中间，为什么他们会和我们不太一样呢？ 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旗舰呢，林牧师认为有几个。第一呢，就是启示权威的障碍，启示权威的障碍。天主教呢，还是相当的依赖传统的啊，包括教皇的谕令，包括大公会议的信经，以及历世历代的传统和习惯。这个就是成为一套牢不可破的权威。虽然他们在第二次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强调回到圣经啊，但是他们的圣经范围跟我们又不太一样了。他们还有赐经，他们还有灵修用的玫瑰经啊。不过第二次梵蒂冈大会，他们宣称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根源，传统的地位不在圣经之上，传统是用来服侍圣经的。所以当他们这样的一种的会议公认以后啊，的确啊，让我们基督教信仰呢放心了不少。不过因为还是有用赐经，还是有用玫瑰经的存在，而且呢很多让基督教不满的信仰是出于赐经啊，比如说炼狱啊，等一下我们会谈谈炼狱的存在啊，这实在呢还是一个障碍。就是他们也看重别的经文，甚至有一些过于圣经的。接下来第二个障碍，那是教皇无谬误的这样的一个论点障碍啊。其实在第一次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成为天主教正式的一个教义，就是教皇无谬误。当年通过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神学家也有意见的，可是最后还是以533票对2票绝大多数通过了教皇无谬误。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呢，天主教他们很谨慎很小心的在使用教皇无谬误的这个权柄。最后一次应该是1950年，教皇也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权，教皇无误的特权，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那就是玛利亚没有原罪。所以虽然天主教不轻易的使用教皇无谬误的权柄，可是呢每一次动用的时候啊，都会叫我们信仰正统基督教的这些人呢感到非常的不安心，对不对？怎么会说玛利亚没有原罪呢？这实在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每一次他们一些的公布，一些的教义，都会让我们很难接受。而且这个教皇无谬误的教义啊，正是动用以前几百年天主教的教皇的言论啊，是不是受到无谬误的这个保证呢？我们也要谈谈，对不对？当年他们定伽利略、哥白尼为异端但是到了1990年呢，才为这个认错。所以究竟教皇无谬误的范围有多广有多久，这实在是我们和天主教的一个障碍。好，第三呢，我们就谈谈刚才我们所说的了，玛利亚没有原罪玛利亚崇拜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天主教多年以来一直高举玛利亚的地位他们也宣布玛利亚没有原罪了，玛利亚升天等等的教义了。这是从中世纪以来相当漫长的一个传统，不但信徒习惯向玛利亚祷告，而且神父默想的对象也是玛利亚，因为他们尊重玛利亚的贞洁，他对上帝的顺服。比如说但丁的神曲但丁神曲最后带但丁去见三一真神的是谁呢？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成为我们跟基督中间的中保，也就是玛利亚变成中保中的中保。我们有耶稣基督做中保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玛利亚做中保呢？这实在是不合圣经的一个教导啊。好，那么在漫长的传统由来已经很久了，主要是因为神学的问题。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神学把上帝看作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信徒做错事情呢就会被定罪，所以呢耶稣变成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变成一个望而生畏遥不可及的角色必须由另外一位有温柔的母性的角色来平衡他所以呢 就产生出玛利亚啊，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言论。另外一个神学的缺陷呢，就是过去的基督论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而他们忽略了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呢信徒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呢信徒不太能够感受到上帝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人的痛苦，所以在上帝和人中间呢，就制造了一大串的圣徒来崇拜。其实啊，天主教他们也承认玛利亚的崇拜实在是跟我们天主教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教皇也成立了一个督察小组啊，谨慎的查看各地天主教会玛利亚显圣的记录啊，是不是真实的，敬拜玛利亚的现象是不是超过了圣经的范围等等。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举动，是不是能够很实际的实行呢？告诉他们的弟兄姐妹说，不能够看过于圣经所看的啊，玛利亚圣经里面没有提他是神啊，我们就不看。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他们落实在信徒中间的这样的教导呢，是少之又少的。好，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有一个官方的文件就这样宣告，他说玛利亚是人不是神，玛利亚当受尊敬，但是呢不当受敬拜，不当受敬拜啊，他当受尊敬，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因为他跟门徒一样是耶稣的见证人。是的，弟兄姐妹，虽然官方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呢因为平信徒很多的人呢，仍然呢他们不读圣经，仍然是圣经的文盲，对真理也很陌生，所以民间普遍还是存在着敬拜玛利亚的这个迷信的现象。那么他们在各地的天主教堂其实很多的时候也设立玛利亚像，在那里跪拜玛利亚，向玛利亚祷告。既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有这样的公布啊，就应该各地的天主教堂立刻响应，只是尊敬却不要敬拜，应该有这样的提倡合一的步伐才对。但是坦白说，林牧师的教堂对面就是天主教堂，看得很清楚，他们也在那里跪拜玛利亚，他们也在那里向玛利亚啊点蜡烛啊之类的崇拜等等。所以他们虽然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却很难落实在他们弟兄姐妹中间，这实在是天主教和我们中间的一个障碍啊。好，第四呢，就是对文化的妥协的一个障碍，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环境啊，我们有祭祖的问题啊，其实呢在200多年以前，在明朝清朝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争论了。当时在中国有三大天主教的差会，就是道明会、方济会跟耶稣会。耶稣会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祭祖是慎终追远，是让为人子女的有表达私亲的一种的管道。可是呢方济会跟道明会他们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平民老百姓，他们会认为祖先已经死去的祖先是鬼是神，他们甚至会回来吃祭物，所以方济会跟道明会呢就禁止祭祖。所以三个差会在中国内部已经有了很多的争论了，他们就有禀告教廷，可是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每一次一来一往，那么这个文件的往来费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所以最后宣教士们需要因着当地制定一套当地的制度，按照自己那个宣教会的理解方式来处理就是了。今天的天主教他们仍然依循着利玛窦时代耶稣会的决定，允许信徒可以以慎终追远的态度来祭拜祖先。一般来说呢，天主教在文化上的态度比较宽，甚至呢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他们说什么呢，在基督教以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也有真理的亮光，在偶像中寻找喂食之神的人是离天主不远的，如果能够按照良心的指示去行上帝的旨意，那么是可以得永生的。哇，这一点呢也让我们基督徒相当相当的忐忑不安，对不对呢？似乎他们在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 还能够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得着永生的途径。而这样的说法，这样的一个尺度，对我们来说是太宽了，而我们呢，实在也没有办法来接受，对不对呢？但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啊，有另外一个文件来平衡啊，对于文化过于宽广的态度，这个文件呢叫做大公主义法令。大公主义法令啊，提到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才是获得救恩的全备媒介。也就是说，在教会之内，基督教之内才有救恩。那么这一点呢？啊，又让我们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呢比较放心一点。不过我们又回头想，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大公主义的法令呢？可见他们的教导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外，似乎还有可以凭行为得永生的这样的一种讲法。而大公主义法令是官方颁布的，是不是已经落实到他们的众弟兄姐妹中间呢？哎，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担忧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些的障碍。另外呢，我们对他的一些的讲法似乎也是一些的障碍。比如说他们说罗马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罗马天主教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那是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说的了，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他，所以呢，唯有彼得能够打开天国的门，唯独他能够捆绑或者是释放。彼得成为罗马教会第一任的监督，所以罗马应该也是全世界教会的中心和总部。而借着连续不断的按手礼，一切所赐给彼得的权柄都传给了以后的教皇，直到今天。主耶稣曾经说要在彼得的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那么彼得既是天主教的第一任监督，那当然了，天主教当然就是主所说的我的教会，所以呢，也就是普世唯一的一个真教会。那么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在释经在解经上呢有了一些的瑕疵，对不对呢？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彼得这两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指的一块单独的石头，但是下面一句所用的磐石这两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却是一座像山一样大并且有根基的磐石。那么这座磐石不是彼得，而是指的耶稣基督自己的。也就是说，教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大的磐石上啊，圣经里绝对找不出彼得或者是任何一位单独的使徒是教会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对不对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觉得他在释经上呢有了一些的瑕疵。还有罗马天主教所说的连续不断的按手礼，事实上呢已经中断了许多次，而且有时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同时宣布自己是教皇，彼此互相攻击，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留意啊，更加留意的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啊，这些的字眼。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元首，也是教会的建造者。凡是传扬基督纯正福音，执行基督一切吩咐，高举耶稣为首，照耶稣的话用心灵和诚实和真理来敬拜神的，都是基督的教会啊。相反的，不论是历史如何如何的悠久，组织如何如何的庞大，但是不按着圣经的原则、教义的原则啊，以前我们谈过的那些的原则，它都不能够算是真教会，你说对不对呢？啊，所以呢，他们这样的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很难很难认同了。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的功德的谬论啊，炼狱的谬论，还有洗礼观哈，跟我们有许多的不同。那么我想林牧师最后再提一个好了，那就是功德库和赎罪券啊，和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天主教他们认为呢，人必须借着禁食、祷告、捐献、善行来积蓄功德，所积的功德呢可以抵消个人所犯的罪过。功德 特别高的人啊，就可以免去炼狱的痛苦。炼狱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次经里边提到的。那么天主教认为呢，基督在世的时候既然有权向罪人啊，对那个妇女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呢，教皇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人，当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了，并且呢有权从教会的宝藏中啊，就是功德库中呢支取一些的余德啊给需要的人。那么给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啊，买一张的赎罪券呢。那么千百年以来啊，赎罪券大概可以分以下大概七种。第一种呢是限时的赎罪券，在规定的日期内所犯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第二是个人赎罪券，为私人或者是团体而用的。第三是特别赎罪券，为着某一个指定的教堂或者是教区而用的。第四是及时赎罪券，为着紧急犯罪用的啊，如果和玫瑰金念珠同时用的话呢，就效力更大了。第五呢是通用赎罪券，那么这个券呢不分地区，在任何的教堂任何的教区都可以通用。第六是无限赎罪券啊，这种赎罪票啊价钱很高，那么如果有一张的话呢，不但可以以往的罪全部一扫而清，将来还没有犯的罪呢也可以预先得到赦免啊，不但今生的一切的罪恶化为乌有，来生的罪啊，就是指炼狱的苦了，也可以完全的解决。最后呢还有一种赎罪券，在1517年才发行的，当时的罗马教皇要很多的钱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所以呢就差遣代表四处的兜售这个赎罪券。这个票呢可以使购票的人死了的亲属立刻脱离炼狱，直接到天上去。哦，我想这是一个和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大的障碍，您说对不对呢？多少世纪以来，功德库无疑成了天主教辖制人心还有赚取金钱的最大的一个方法之一。整个功德库啊的说法接近于相当迷信的说法，在圣经里头找不出丝毫的教训和根据，倒是有一点像我们国内本土异端中啊，为了赚钱为了贪钱而实行的一些要人家现金的一些的方法说法，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说的，关于普世的人一切赎罪得救的事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一次而且是永远的解决了。我们今世一切所需要的都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因信得到，不必再依靠什么功德库或什么圣人的余功啊余德。一切的圣人包括玛利亚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自己不可能有任何的余德余功，更谈不上可以把这些的功德分配给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这些白白得来的恩典又何来功德可言呢？您说对不对呢？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思想，可以凭着生活的行为通往永生，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常常就成为天主教和我们正统基督教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成为我们之间合一的一个障碍。所以林牧师说，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有许多的人说他是不是异端呢？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那么在这里呢，林牧师把答案留给弟兄姐妹们来回答好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和您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探讨许多异端的邪说，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站在主你自己圣经给我们教导的这个大磐石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来为主建造。主啊，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主啊，给我们一个合乎你的心意的心来建立主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把你的真理赐给 凡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主你的卫道士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们，让我们来为主工作，完成主你的心愿。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